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平安。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你默示的，你是制造了人的言语语言，你用人的语言为我们跟我们说话，主啊，但是你的智慧是高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很难完全理解你的智慧，我们的语言的能力也有限，主啊，就求你今天和我们在一起，求你赐给说话的人说话的能力，赐给听话的人，让他们能够睁开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和心灵，能听到你救恩的奥秘。主啊，真的再次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当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主题是什么，我只是说是读啊，因为说实在的，我回想一下我的一生，小学中学不说，上大学以后啊，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读书，就是读文字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啊，你读圣经的话在抠字眼，但是呢，真的我们圣经上跟我们讲过，生命记里曾经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启示录最后的一段里面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能增加，不能够削减，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但是今天感谢主，我在今天早上在最后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呢，突然我看到今天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里有这么一句话，因主活着不再惧怕。实际上想了一下呢，我想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惧怕啊。惧怕和爱的关系是什么，惧怕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实际上这首诗这段福音的话，这段这个话神的话语的谁都知道啊，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人传给福音的话，这个圣经里的这个话语，这是必不可少的，要传福音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说这是福音的总结，很有意思。就是我当我准备这段这个我分享的时候，我再回想一下，我二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姊妹在一起来到美国，就是在我们当时住在Tenafly。那么教会的一些姊妹们也经常来传福音给我们，探访我们。啊，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姊妹跟我们说，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他们是爱你，神是爱你的。你信他的话，这是白白的恩典啊，白白的，不需要你花任何的功夫行为，你只要心里信，你嘴上承认，这个恩典就是你的。那我想大家可能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我们当时就想，我说白白的恩典，难道说白白不花钱或者不花任何代价的东西，我一定就要吗？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哈，但是这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一个呢，就是说，这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人为什么需要神的爱啊？如果你没有感到你需要这个爱的话，就白白的给放在你那里的话，你觉得要它干什么？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那我现在第一个我要讲的，我现在是我这个主题是读哈，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文字。那么这段福音的话，实际上是一组词里面的完整意思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句话。求神饶恕我啊！我今天讲的一些，有些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或者是 因为呢这句话的翻译的话，中文的翻译有两个最重要的字没有被译出来，在中文当中第一个字就是英文中的第一个字 for， 第二个字是英文中的是 so。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All right， 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For 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 God strong 的这个它解释这样的，是因为啊，这里我这个 for 啊 indeed， 它是一个连词，连词的意思是什么？连词的意思它是连接两个句话的中间的一个词，这说明两个词的中间的关系的问题。它意思是原因为确实如此，表示原因、解释、参照或者延续。另外一个解经的这个一本参考书叫 Helps World Studies， 它里面讲 God，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连词，此意思是由前一句的话决定，前面一句话即是假至乙的组合句中位于 God 引出一句话前面的假句。所以呢，说来说去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这个 for 的意思是引出，是解释前面一句话的。哎，我们再看这个So， 这是第二个。Strong 的解释说是副词，副词是什么？副词是修饰动作的。那我们这里边是 love，so love。副词这样的，如此的，以这样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 Helps Word Studies 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如此，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的形式，按照这样的描述，即与后面的描述相符合，保持一致，按照这样的思路。以所谈到的形式，这里面谈到的是 so 以这种形式、一种方式啊，有没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个解释里没有啊。我们讲的就是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样的爱世界，这样的爱世界什么？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深的爱世界。甚至，所以这个中文解释这个甚至的来源就是说，因为他翻译这个 so 的意思是以这个程度爱世界，所以甚至。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但我不会希腊文，这是从英文解释来，这个意思是以这样的形式，神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们。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必须看十四节和十五节，如果我们不看十四节十五节的话，十六节我们是不懂的。那么实际上十七节你要看一下的话，十七节的开始一个字也是 for， 所以十六节和十七节都是因为，它是解释十四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八节是一个总结。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是一个完整的一段的经文，十八节是个总结，十六节是其中的一句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他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因为神如此，就是这样的爱世人，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因为这个字是在，这个词是在那原文里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呢，我们看摩西举舌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大家对，就有些如果是初信者对这个圣经旧约不熟悉的，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要旧约和新约一起来读，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我认为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一节四到九，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然后跟着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个完整的福音，我去给大家念。我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因为神如此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读这两段经文，旧约和新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这样感觉的，我是觉得哈，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这是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写，旧约和新约的一个缩写。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我会碰到一些慕道友或者是刚信这主不久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他常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当中神为什么那么残忍，新约当中神为什么那么充满了爱，这神是不是两个神，是不是有变化，怎么理解是这个旧约的神的残忍和新约的爱，旧约的神的这个爱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和约翰福音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来阅读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是摄影的话，你要有个长焦距的镜头的话，你会聚焦的时候，你发现你在调整焦距的时候，你看背景和前景，你如果想要取背景的话，你可以把前景给虚化啊，我用过这个长焦距镜头。你如果想要聚集在一个近处的一个物体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焦距就是完全放在这个近距的这个物体上，你后面的背景是虚化的，突出前景。这个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经历。你的 focus 如果在新约上，你就是把这个焦距定在新约上前景上，你如果是 focus 在旧约，你就是把这个 focus 放在背景上面。然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圣经，完整的圣经是当你把焦距调到一个背景和前景都清楚的时候，你再看着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片。所以呢，我讲就是说连接和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啊，就是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关系。这个圣奥古斯丁，这是在第四世纪的一个罗马的一个神学家，他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旧约隐藏了新约，新约揭示了旧约。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样读圣经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读旧约，为什么新约和旧约一定要在一起读，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新约与旧约相互的补充啊，相互的，因为这个新约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神的人神的话，旧约同样也不是，这是神的完整的信息，给人的信息是旧约放在一起的。旧约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关系的话，我们从这个两段经文里边啊，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经文。这是一个新旧，因为不仅是新旧约的关系，这是一个神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惧怕。我们刚才谈到惧怕，我看这个民数记里，惧怕和信心的关系，绝望与盼望的关系，绝望是旧约里面绝望和信心关系，死与活的关系，灭亡与永生的关系，罪人与称义的关系，做撒旦的奴仆和做神的奴仆的关系，救人与新人的关系，神的残忍与慈爱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当中的中心是什么？这些关系的中心是耶稣十字架。那也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 从十字架一边走到十字架的另一边的话，中间的话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是永远跨越不过去的。也就是说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从救援，从死亡到活，从绝望到信心，这是唯一的啊，这就是福音。好，下面我们看旧约里面我们看了什么东西。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光景。人的光景难道变了吗？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出来，在旷野当中，我们现在是、情况是怎么样？人的光景变没变？没有变啊，人的光景没有变。他们从何尔山起行，我们是从哪里起行？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我们是从台湾，我们是从香港，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往红海那条路，我们是从西伯利亚海岸，从越过阿拉斯加海岸，我们是飞机啊，咱们现在是走，要绕过以东地，以东地是死地，死之地啊，以东地容易在声音里知道，这是以扫的后代的所地，他是被神所诅咒的，被灭亡的死地。我们要绕过什么？我们要绕过纽约，我们要绕过 Tenerife。道路难行，我们的道路难行吗？我们的道路能不能行？心中是烦躁，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烦躁？我们愿读神和摩西，我们愿读天吗？我们愿读我们的命运吗？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玛拿啊，神给予的食物，它是淡薄的食物。我们有没有埋怨？我们到了美国有什么？没有满地的黄金，是不是没有一个所理想当中的一个收入？没有所我们想要找的这个房子，不像犹太人他们要吃大蒜、葱、西瓜啊，他们是回想的一些东西。我们当初是不是应该不出来？我们当初如果是生活是做另外一个选择就好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怨天尤人的话，说明神的恩典还临不到你头上啊！我是觉得我是有这种经历啊，这是神的恩典，对，得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前提。你如果不惧怕的话，你如果不失望的话，你如果没有个绝望的话，你如果不惧怕，惧怕什么？惧怕死亡。死亡从哪里来？死亡是从神的愤怒而来，神的愤怒而来。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当中都看到了，所以惧怕，我们谈到这个惧怕，惧怕神，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这里边我们还看到人的光景，就是说一种绝望，面临死亡，没有希望，不可以以自己的能力来自救啊，这种光景才行。如果你认为我今天的生活充满了光明，我有很大的能力，我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好 ，OK， 你神还没有领导你，神的恩典没有领导你，你将面临的是死亡与痛苦，你早晚会遇到 ，OK， 时间还没有到。也就是说，我回到我们当初，我们二十多年前在信主的时候，给别人给我传福音，传这个的时候啊，神的恩典白白的给你，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当然不要，我生活也不错，我的家庭也很好，我的工作也还不错嘛，还都可以，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当然看到这个蛇啊，在杆子上的蛇的这个蛇的意，当然是预示着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那个蛇的话。这里面当然代表的是罪啊，是因为蛇是死亡，在这些犹太人当中，蛇咬他们，蛇是这个死亡的原因，它是罪，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钉在了一个木的架子上，挂在杆子上。那么我们在旧约当中也看到，就是说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这是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诅咒，对吧？那我们在那个加拉太书里边就讲过，这个经上加拉太书里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诅咒的。 生命经里人说，生命经里来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实际上在旧约当中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当初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攻占了很多的城，爱城的王被挂在树上，他攻破了五个城的这城国王，把他们杀死以后都要挂在树上。我们也回想到亚沙龙，这是大卫的儿子，他是被挂在橡树上死的。我们也看到以斯帖记里边的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也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说在这个旧约当中的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树上的是被诅咒受惩罚的。我们的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担受诅咒，神的诅咒，担受我们世人的罪，担受我们神给他的，给我们世人所有的一种惩罚，最严厉的惩罚。OK， 福音是什么？当然回到我们的这个第三章第十六节，有些人讲的是福音啊，福音是什么？福音的话 ，good news 啊。福音的话，如果你的境况很好的话，你不会看到这是 good news。 good news 的这个 implied 意思就是说你需要 good news 你才认为这是 good news， 也就是你的光景如果是不好的话，那这个福音来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当时在旷野当中那些蛇要把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咬死的话，那么神对这个摩西说，你这个铜蛇挂在这个杆子上，这是一个 good news。 那么我们看福音在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得生。21章，对，罗马书第三节，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上已在律法以外已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能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的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看到这个义这个字哈，是一个关键，在耶稣在这个福音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谈到福音的话，我们不得不谈神的义是什么。实际上呢，我们谈的神的义的话呢，义是这样，义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有三层意思，神的义。第一层意思就是神的本性啊，义英文当中是 righteousness 的意思，从字面比的话就是 being right， 就是对的，合乎标准的。这是这个 righteousness 的意思是这样。那神的义是什么？这里边就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给神的义所下定义，因为的话义的本身的在它引申的意思就是一套标准，它是符合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神没有外在的标准，没有什么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能给神做标准，神就是标准。所以说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神的义就是神的本性，义的意思就是完整的、完美的、完美无缺的，它是属于最高的，它是神的一个最高的属性， 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曾说过，是谁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这是当时是从这个约伯记里面所引的一句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说神的义就是人，就是神的一个属性，他是完美无缺，他是自相不矛盾的，他没有不会做任何妥协的。这个义，义就是说有套标准，有善有恶的标准，神是有他一套的标准的。那么善一定要受惩罚，恶一定要受惩罚，善一定要受到奖赏，这是神的一套义。从另一个角度讲的话，第二层的意思，神对神对人的看法，也就是神对人的判断是什么，这是讲我们神的公义啊。那么这第二层意思的话呢，就是说神的义的显示讲给犹太人的是通过他的律法，人的这个神的一套标准是通过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显示给犹太人的。那么对外邦人讲，对我们这样的外邦人讲，神的义是怎么样显示给我们的呢？在罗马书里也谈到，罗马书第二章里说，就是说神的义的神的这些标准准则的话呢，是通过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和内心的良知和是非之感而表明的，这是神的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是神的一套对人的要求，它是一套的准则。另外的话，一层意思的话，神的义的话呢，就是说神，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神的福音，我们刚才罗马书里念到的那一段啊，是从律法之外又显明的这个义。那这个呢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这个义呢是通过我们的信，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是因为神把这个义显明向我们，这是一个新的义，是通过耶稣把他的独子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公义，满足神的公义的这个道理。他，我们记得我们在前天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正查到马可福音那一段。有一位慕道友他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什么都万能都可以做到的话，他为什么何必要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他就赦免了所有的人就是了，他的儿子也不需要死，对不对？这里面呢就是说没有了解到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的神有他一套的准则，一套标准，他的准则标准一定被满足了以后呢才行。也就是说他不会在自己原则上在他的标准上做任何妥协的。我们罪人要得到赦免的话，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这个标准来满足神的标准，能要受的一定要有受到惩罚的。如今我们不再受到神的惩罚的原因是已经有人替我们受到惩罚啊，就是十字架上耶稣。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是谈到一个人的赦免，我们谈到现在这个谈到这个Trump 他来做这个 presidential pardon 啊，他是在赦免，或者我们平时凭人的这个关系当中的我就原谅你，我原谅赦免。人的赦免都是对原则的一种妥协，人的赦免人的原谅都是对原则上的一种妥协。比如说 OK 你错了，对吧？你是在原则上错了，但是我发善心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不算你，就是不对了，我就原谅你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则上的妥协。那有人会问，为什么神不会做原则上的妥协呢？因为神如果在做原则在意义上做妥协，他就不是神。这个，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人都需要别人来原谅自己，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在原则上有的时候做一些妥协，但是神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神的话，神是高于我们人的。 妥协在神的里面呢，在神的这个意当中是没有那么一个概念的。我们下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话，我们的对义的了解。实际上就是说，理解义的话呢，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义这个词，如果你可以替换的话，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为神的完美，或者神完美的标准，或者说是符合神的完美的标准。你把这个义字给如果代替用这个这些词来代替的话，有的时候反而容易理解。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这是讲神的本质本性。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啊，这都是按照说神的这个义。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没有一个完全满，就是没有一个神在看来是完全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一个也没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称他为符合神的啊标准。所以我们再回到十六节，就是说这个第三章十六节，这个约翰福音这一边，我们看到神爱世人。这个爱我也谈到了一个，就是说当初我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神的爱？人，所以谈到一触及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为什么需要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义啊，这个你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的前面这个两章的话，谈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经常用的一个语言，就是说神看来都是好。人，神当中创造世界，神是以他的义的标准来创造，一切都是美好，没有瑕疵。很有意思的就是，唯一有一个地方，第六天，神在创造过程当中，他有一个看到一个不好的地方，然后他当时就修正了。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 ，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还有意思就是说，这是唯一在创世纪里面说到，在创造世界里面一个就是他 is not good, is always it's good, OK, 神看到他是好的，一件这一个地方他说是不，所以说是 is not good, 是不义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人不能够是单独的生活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人要需要爱，从一个简单的意思啊，是人因为人不能够孤独，没有爱使人是感到孤独。孤独的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和其他的人分开，和其他的分开，只是分辨善恶上的果，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边引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人的亚当的堕落的话，那堕落就是与神的分开，与神的分开的话就是死，就是不义。我们再看耶稣和神的关系，我们讲这三位一体的关系。耶稣与神，圣子和圣父，我们不谈圣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从一开始，不是一开始，人一开始是人的概念，是永远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都是在一起，不可分的一体。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谈，因为创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里谈到的是爱，爱我是什么意思？是在一起。我们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其他的地方，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祷告的话，他祷告为我们人是怎么祷告，为使徒是怎么祷告，希望他们认识我，和我们合而为一啊。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整本圣经的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人的堕落是人与神的分开，堕落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低点，人类的一个低点。从那以后，人才有了希望再往上，恢复到与神和好的关系，和神在一起啊。所以说人 耶稣在钉十字架上他的痛苦，这正好我们在星期五查经正查到这一段，他的痛苦是什么？从五正到出生，遍地都黑了。出生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萨拉格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与神这个暂时的分开，才能担当我们所有世人的罪。他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惩罚，就与神的应该是最大的惩罚。所以我们谈到说，人为什么需要爱？人因为需要爱的话，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关系，人是一个具体，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人需要爱是因为人没有恰当的关系，没有恰当关系导致孤独。那么人这个和神没有恰当的关系的话呢，是因为人是总是要寻求己意的啊。这我们讲到的，我们是所以耶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寻求神的意，不是寻求己意。但是人呢，总是要寻求己意，寻求己意的话呢，那就是不义啊，就是不义。那么与神的隔绝呢，就是说不义就是与神的隔绝，与神隔绝就是罪，罪的工价即是死。因此人需要爱，是因为从亚当开始就失去了与神恰当的关系。因此人需要爱，是因为没有神的爱，人面临死亡，因此的话需要神爱。需要爱是因为我们谈到惧怕，是惧怕死。惧怕死的关键就是说，死是从哪里来的？死亡是从神的愤怒来的。所以我们下面再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敬畏神的在谈是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三章十六节这段圣经里边，很多人我认为的话是很多人都有一些误解啊，就是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这个话对不对？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对啊也不对啊，我是觉得这样是对也不对。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他的爱给世上的所有的人都摆在那里了。神爱世人和你是不是能得到神的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爱世人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神的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不是等号的。所以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的意思的话仅限于神把这个爱摆在所有的人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是讲我们又想到这个当初民数记里边那个杆子上的蛇举起来。 And I, if I be lifted up from the earth, will draw all men unto me. 这个中文翻译是不对的，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实际上准确的意思是吸引所有的人都归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所有的人都是有这个份的。然而的话，我们能不能得到神的爱，我们看从这个民数记刚才那段这个在旷野当中那个经历的里面给人看到，你要得爱你就必须要怎么样，要去举头望蛇。同样的话对于我们人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得到能够是不是能得到爱的话，你首先的话要敬畏神，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同时要承认杆子上的蛇，也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他担负你的罪，他洗净你的罪，他给你新的生命。你心里相信，你嘴上承认，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敬畏神是得到爱的开端。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愿主耶和华和你了，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这里边谈到的是你要有罪，要偿，要认罪，要做这个 confession、然后要到神的面前来要求。所以这是才是到得到神的爱的一个开始。敬畏神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少谈到我们惧怕这个概念。惧怕的英文当中是 fear、我们中文往往练成翻译成这个敬畏、敬畏好像有一点文绉绉的这种感觉。实际上的某些程度上的话，我觉得惧怕、恐惧啊，这是一个更恰当的一个词汇，敬畏神。那么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呢，我用一个圣经的一个 software 啊，我去把这个敬畏这个词中文打进去。整个圣经当中，这敬畏这个词的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是和神连在一起的。总共出现了191次，你知道新约当中有多少次吗？191次，新约当中只有23次。所以这个敬畏，这个 fear， 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约当中出现的。那么这个敬畏和这个 fear of God， 在这个旧约当中反复的出现。那么每谈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都要谈雅各，我们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他敬畏的神，以撒他敬畏的神，雅各他敬畏的神。所以我们圣经当中对敬畏这个概念的话，也反复的出现。敬畏神我们知道是知识的开端，是认识神真理的开端。生命记，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fear 啊，这词都是 fear， 害怕、惧怕。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约伯是什么人？乌斯底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耶和华圣灵啊，你们应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没有更新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诗歌无数。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的时候，在山上他举起刀来，当要去献以撒的时候，神的天使就止住了他。神的天使的话跟他说的，就对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第一句话，对他的评价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现在我知道你是 fear God。这对我们来讲，好像现在我们好像听上去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意思。实际上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是在这里。我们这个敬畏、惧怕、敬畏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敬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惧怕神的话，他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的。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就谈到这个约翰福音第3:16这段经文当中，很多就是说出信的人，很多慕道友都往往都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旧约当中神为什么那么残忍，新约当中的神为什么残那么充满了怜悯和慈爱，是这样的吗？旧约中的神是不是有爱？我们从刚才的那个民数记当中那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怜悯那就是爱，给他们举蛇的这件事呢，就是一个爱，让他们给他们一条生路。那至于到旧约中，至于到新约中的这个有没有残忍的问题， 新约中的残忍，神的残忍体现上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所谈到的残忍是神的义啊，这个是人神的公义。我们受我们有罪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很多人在书信者或者是慕道友的话看不到在新约中神的残忍的话，那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不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神对他的儿子独子是非常残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和公义啊，我们看不到神在新约当中的残忍，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话，在很早在以赛亚书，这个先知就已经说，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已经有预言已经说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不到。以赛亚书第53:4-5是这样写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这什么意思？我们却认为只是一个人在实际上受罪而已，而你看不到耶稣他所受的这些刑罚，他所受的这些痛苦是全人类的痛苦，全人类的将要得到的，已经将要得到的对神的对他的惩罚。他的痛苦是超于人所能想象啊，超于人的想象。所以说如果说只是说看到这个新约当中只看到神的慈爱，看不到这个所谓的神的残忍、神的公义的话，那是真实。我觉得是我们没有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这个恩典是对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受痛苦，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里边哈，神耶和华却神定义，实际上是去喜悦哈，神是 please， 神将他的独子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受这样的痛苦的话，他是非常 please， 这是也是很让人很难理解的这么一件事情，他是很 please， 他 please 为什么 please？ 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拯救人所有的人哈。像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免受到神的惩罚，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神在新约当中的神也是残忍，他是对他的儿子。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我们谈讲就是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那约翰一书当中也说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这里边我们谈到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我们在神的爱是不惧怕，我们有了神的爱就不再惧怕神的愤怒、神的惩罚。那么这里边的话呢，神的爱的体现的话，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啊，这是神的爱啊，人的爱，我们也应当为兄弟舍命是怎么解释啊？当然，我们不是这里边神不是让我们去死啊，因为我们死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的死没有任何功效的，我们死只是我们自己死而已啊，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影响。我这里舍命对弟兄舍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以弟兄的利益为先哈，为主要，放在前面啊，这是一个爱，这是神的爱。那么人的爱相反之下，我在这里谈到人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人的爱是被说到底头，人的爱是爱自己。 如果说神的爱是舍命为别人的话，为我们的话，神的爱是人的爱是舍己，为了是自己。我们这个人的当中，这个爱当中，从我们这个文学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悲剧啊，爱情的故事的最终的结果总是悲剧的嘛。如果爱情的故事的结局是不是悲剧喜剧的话，我们叫他们什么？叫 fairy tale 哈，是叫什么？叫童话，叫做神话，叫传说哈，这是人的一种希望啊。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话，这是人的爱的终极了，人的爱，这是最古典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罗密欧看到朱丽叶，朱丽叶她当时吃了一个药，这是一个暂时死去啊，她为了是不去嫁另外一个人，她暂时去死去。然后这个信息呢，罗密欧没有得到。然后罗密欧回来以后，看到这个朱丽叶已经死去了。实际注意一会儿要醒了，他就把自杀了。因为什么？他是为谁死？罗密欧是为谁死？他反正活着也没有意思，对不对？他反正要死掉了，他死掉我不是为了罗密欧嘛？他死掉是为了自己而死嘛？对不对？我不死，我生活就没有意思了嘛？他死了以后，然后哪知这悲剧在这儿，朱丽叶醒来了。啊！一看罗密欧也死掉，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我也死掉。这就是人的爱啊！这就是人的爱。人的爱的终极就是说，是为了自己的。所以说我以前是去学文学的，哎，现在如果是哪一位搞文学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论文的题目，就是人的爱与神的爱啊，到底是分析啊，人的爱是什么？感谢。